这里我们不详细说了哈。秦袭诬陷代，但这件事呢，就是啊，不容易，应该说是不容易哈，因为我们久远以来这个心里面乱呢，成了习惯了。你忽然间叫他不要乱，这是很难的哈。难的呢，勤习无懈怠，你精进的来学习这件事，你不要懈怠，你不要放松。我今天也静坐，明天也静坐，后天也静坐，长时间的学习呢，得定不为难，得到禅定也不是难的事情，也不是困难的事情。我现在又有妄想哈，我还是把这妄想说出来哈。我也感觉到啊，这个广大的社会，不管是全世界各地方都是一样，这个有才华的人也是很多，那个聪明智慧都是很好的。但是他们如果学习佛法，学习奢摩陀，学习毗婆舍陀，应该都会成功的，应该都会成功。但是他们把那个宝贵的精神时间呢，不欢喜学习奢摩陀毗婆舍陀，学习什么就学习去，就是在舍身香味处上活动，学得到一个满意的舍身香味处，就在这上活动，到最后啊一无所得，什么也都没得到，就是一口气不来就走了。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要是站在佛法的态度来说呢，这些呀、啊、有才华的人啊，精英之士，他用他的宝贵的精神呢，这个宝贵的精神呢，就是用在没有用的事情上面，到最后一无所得就走了。当然每一个人呢，有才华的人呢，他心里面呢，他都因为前途啊有很多好事等着他，他很有希望的向前冲啊。有才华的人就因为那些有笨的人都能成功，何况我有才华的，都是因为很有希望很快乐的在那里，在那里奋斗，都是很快的感觉，我一下子就拿到了啊，都是那样子。但是我们在佛法上看呢，拿到了也好，没拿到也好，到最后一无所得，什么都没成就。但是我们佛教徒呢，佛教徒来到佛法里面学习静坐的时候，感觉心里面乱呢，哎呀，这件事办不到，我不做了，走了。就是那社会上的人呢，他感觉那件事很困难呢，他也努力的去做，一定要成功，他会这样。而我们佛教说，哎呀，很困难，算了，我不干了，这是不合道理的。社会上的人呢，因为不能成功，我非成功不可，他有这样信念。我们佛教说，哎呀，太难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做了，这个是我看有点不一样，有点不一样的。所以是勤习无懈怠，得定不为难，不是太困难的。只要你掌握到正确的方法，又肯努力去做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毗婆舍那观诸行何有我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这个毗婆舍那观呢，毗婆舍那是外国话哈，翻到中国话是个观，就是观察思维的意思。这观察前面的奢摩陀是指，就是使令这个心呢安住在所缘境上，不要动啊，明静而住。这个毗婆舍那观呢，就是思维观察，这个是动，前面那个止是静，有静也有动， 所以修行这件事究竟是心里面分别是不分别呢？修行这件事也是分别，也要不分别，不分别也要分别。而这个不分别就是奢摩陀的智，分别就是毗卢舍那观，这是属于智慧啊。这个诸行和有怎么样观察呢？就是观察修的无我观，修无我观啊。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修无我观呢？说是这个你修行的方法你怎么知道它是正确的？你这个修行方法你有什么理由说这个方法是正确的？我认为我们佛教徒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来，你这样的用功修行是做的是对吗？你这样修行是对吗？是错的？是不错的？你怎么知道它是不错？你怎么知道它是错呢？你应该提出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佛教徒是想要得涅槃，涅槃为上首哈。一切佛、一切阿罗汉、一切辟支佛都在涅槃那个地方，他们成功了都在涅槃那个安乐处在那里。我现在学习佛法也要到那个地方去，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那么这是涅槃，就是清净的缘起。所以说我们不学习佛法的人呢，这是染污的缘起，就是生死的缘起。这个生死的缘起是什么事？就是因为有我，我至少有个我。我们通常的人呢，我们也没有学习哲学，我们一天社会上啊，做医生啊，做律师，只是在社会上做这些事情，没有去思维这件事。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我，也并不知道，只是日常习惯上说这是我，我瘦了，我胖了，这就是这是这样子。但是在印度的宗其他的宗教呢，那他不是这样子，他是观察这个身体里面呢有一个我，是有体性的，在舍受想行识之外有个真常不变的我，这个是我的体性。所以应这个有我论者应该是舍受想行识我，应该是六个，应该是六个。但是佛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，因为没有我，只是舍受想行识，只是五个，没有那个六。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是六个，加上我就是七个呀。释迦牟尼佛说没有我，只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是六个，没有那个我的，是这样意思哈。我们呢，凡夫没学习佛法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也好，日常的语言啊，日常做事也是恶，也是常常这样讲。那么这个恶有什么问题呢？要保护这个我，你不可以伤害这个我啊。保护这个我就是爱，爱的我要保护，这是爱，爱就是贪。你要伤害着我，你就是我的敌人了，我要恨，我要杀害你，就是贪嗔。至少有我不明白道理的就是贪嗔痴啊。所以从这里就会分辨出来种种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生死缘起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现在你想要啊改变，改变你的生活态度，那就是要无我。无我的时候就不贪不嗔不痴了。我是简单的说，就是这样的哈。所以为什么要修无我观？因为我至少有我，这是个生死的缘起，一切苦恼的根本从有知我开始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身心安乐住，要从无我才能够安身心安乐住，要观察无我观。所以这样说呢，修无我观是正确的，因为它不是生死缘起，它反生死缘起的。所以修无我观是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对的。 是这样意思哈。诸行还有个这个诸行啊，就是简单说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五个法，这五个法都是生灭变化的，所以都叫做行，是这样意思。好，这个另外这个行这个字啊，是什么呢？实在这个行就是心，就是我们的分别心，一切法都是内心的分别在动，所以叫做诸行。诸行实在就是心行，就是你的心分别心，一切一切都是心，都是内心的分别啊。这里边呢，没有个常恒住不变的我，没有。诸行何有我？哪里有我呢？就是修这个无我观，这个地方应该多说啊。现在我们不要多说，就说到这里哈。如梦幻法影，这个诸行的一切的境界都如梦中境，如幻术所变的境界，如泡，像下雨的时候，这个地面上啊起那个泡，你要注意的时候，那个泡很迅速的起来又灭了，起来又灭了啊，如泡，如影啊，那个树，那个太阳一照这个树，就出来一个影。那个影和树相似，但是那个影不是树，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实树，就是这表示这个都世间上一切的境界都是不真实的。这样观察，这样思维，如露亦如电啊，像那个露水，就是早晨起来呀，你看那树叶上啊有一滴一滴水啊，那是露。太阳一起来，这露水没有了，这是无常的意思哈。一如电，像那个阴天呢，下雨的时候，虚空那个闪电，即生即灭。这表示是一切世间上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变化的，都不是坚固不可破坏的。你要做如是观，做如是观的时候，就能增长智慧。一个很明显的，我昨天曾经说过哈，比如说现在你要能修这个无常观呢，修这个已如电，就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你在这个奢摩陀里修观的时候，做如是观的时候，就会发生智慧。发生什么智慧呢？就是现在有人呢来赞叹你，赞叹你心里就欢喜了啊！哎呀，这个人对我好，赞叹我。当你要修无常观的时候呢，修这个如电观的时候呢，就感觉他一刹那，那一刹那那个人在赞叹我，第二刹那那个人就不是赞叹我的了，第二刹那的人就不是第一刹那的人了啊！你要修这个如电观，就会有这样的观察。所以他的赞叹你，或者他回路你也是这样做如实观，那就不同了。要我没有这样修观的时候啊，你这个人骂我过了几十年了，哦，你这个人你多少年前你骂我了，还是这样子这么想。但是要修无常观，那一刹那早已经过去了啊，不是这个人了啊，我们就会觉悟到这里。所以修这个如电观、如露观，修如梦观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啊，这是六如啊，要这样观察。法性本空寂，唯从俱寂灭。前边呢修无我观，下面是修法空观呢，但是先去观察一切法不真实。啊，如梦是不真实，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都是不真实啊。这个由不真实再进一步嘛，就观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，是法性本空寂，一切法本来都是空无所有的啊。我刚才在法性无分别那里曾经说了一段。这个呢，我们佛教徒也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这个法性本空寂的道理。一般的呀，我们说这个是无常的、刹那生灭的，这还比较容易懂。 但是观一切法，我看见这真实是有嘛，那么说观它是空的，是没有，这比较难，比较是难的哈。但是在我们学习这个中观论的哈，或者是大智的论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它就是在说这个法性本空寂的道理。那金刚般若经也是说明这个道理的啊。须菩提，欲云何？如来在言能佛说，于法有所得法，佛也世尊。如来在言能佛说，于法是无所得，就是诸法本空寂，法性本空寂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你能这样观察的时候，也自然就是没有烦恼，也就是不受一切法了，也自然是这样子哈。但是我们这一段文呢，就不是一开始就观察法性本空寂，一开始先观察无我观，然后再观察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再进一步观察法性本空寂，是有一个次第的，有次第这样观察。唯从聚寂灭，你也不随顺我也好，你随顺我也好，令我满意也好，令我不满意也好，都是毕竟空寂的。你令我满意，我心里也不感觉到欢喜；你令我不满意，我心里面也不愤怒。你心不动了啊，好，因为唯从聚寂灭都是空寂的呀，所以心里面不动，就是不受一切法的意思。下边举一个例子哈，如李广射虎，知时载不入，故知彼诸行虚妄分别有，实性不可得。这个李广这个人呢，是汉武帝的时候一个将军啊，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将军啊。他有一次就是大白天呢，看见草里边有一个虎，有一条虎卧在那里。卧着虎，他这个人他不是佛教徒嘛，他赶紧拿起弓箭就射。一射呢，他就但是看他不动。那么他到那一看呢，是个石头，不是虎。可是呢，这个箭是射到这个石头里面去了。这时候他心里面感觉到奇怪呀，这个石头怎么能射进去呢？那么他又再射，射了多少次射不进去了。那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啊一件事，不是佛教徒造谣编出来的故事，不是的哈。在这件事上啊，我们就应该觉悟到法性本空寂，应该觉悟到这个道理啊，就是你心里面因为是虎，这个虎啊，它是又长的呀，又是个有远的东西，所以你一射你就能射进去。等到你因为是石头的时候呢，你就因为石头是不是肉啊，是特别坚硬的呀，哈，所以那时候你再射呢，射不进去了。那么这两件，这一个射进去，一个射不进去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你内心的分别。你因为是石头也是内心的分别，因为是老虎也是你内心的分别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石头是你内心的分别，你就射不进去，射不进去是你内心的分别。你能够因为是老虎能射进去，也是你内心的分别。离开了你内心的分别，另外没有虎，也没有石头的，也没有石头，也没有老虎，所以是法性本来是空无所有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那也得骂我，也是那个骂也是本性空寂的。我们因为是骂，是我们内心的分别呀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从这里能觉悟到法性本空寂，不是真实的。不是真实有这件事。这个我们再多说几句啊。 这个比如说我们众生啊，有多少种类啊，我们是属于六道里面，我们是淫的这一类啊，那个蛇老虎啊兔子啊，那是畜生世界的一类啊，另外还有鬼的世界，有地狱的世界，有天的世界，这是一类一类的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都是我们的业力所变现的，我们造这个业力了，造这个业了，这个业要成熟了的话呢，它发生作用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境界。要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呢，我们这一口气不来就死掉了呢，死掉了以后就变成一条蛇的时候，人的世界没有了，就是蛇的世界了。为什么变成蛇的世界？就是你的业力。忽然间呢，人死了以后还跑到地狱里面去了，地狱里面实在什么也没有，为什么有了地狱呢？就是你业力的变现，业力的变现。你要没有这个业力的时候，没有地狱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吧，我们是淫的业力发生作用，我们这个也可能我们内心里面有地狱的业力，但那个业力没有发生作用，没有，我们就是没有地狱，地狱的这些形象不显现出来。我们淫的业力显现出来，就是淫的境界显现出来，都是不真实的。要是我们这个业力结束了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，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内心的分别。但是这里面另外有一点不同呢，就是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，有我的境界，也有你的境界，大家都是人，大家都有这个，有一点类似了，都同是人，这个业力就有点类似，就变现出来这个境界，都是不真实的。如果要是真实的话，那可是有点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你要以这个人死掉了的话，他的业力所变现的境界应该继续存在的，如果是真实的话。但事实上不是，他的业力，他这人死掉了，他这人的业力结束了，他变现的一些境界都没有了，都不同了。所以都是假的，都是毕竟空的。为什么出现这个境界呢？就是你内心的分别。你内心为什么这样分别？就是与业力有关系。这业力是影响你的思。所以那个十二缘起里面，无名缘行，行缘思，那个思啊，是以行为缘而有思的。你这个分别心呢，是由那个业为因缘才出现这个分别。说我现在是个男人呢，就是你那个业力变成这么一个境界，你就有男人的思想。如果这个死掉了，你的业力会变成女人的话，你前生你是男人呢，你今生你的业力变成女人，你就做女人的思想，就是业力使了你这个心要这样的分别。但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，佛法这个大智慧啊，你要重新的如理作意，就能改变一切的虚妄分别，就重新的变化了，就不同了。所以是如理广摄乎，知实载不入啊。就是你认为是石头的时候，你摄不进去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是石头啊，它很坚固啊。不是那个石头啊令你射不进去，是你那个执着石头的那个执着令你射不进去。说是那个虎，说它因为它是有眼令你射进去，也不是，是你的分别心令你射进去的，因为你分别它那有眼是你心的分别呀，是心的分别的境界。所以知识载不入，故知彼诸行虚妄分别有。所以从这个立事立啊，从这离广摄虎这件事，所以知道世界上一切的形象啊，都是虚妄分，内心的虚妄分别。 我们可能想这大乘佛法这样讲，小乘佛法没有这样讲，你可能会这样想，其实不是，小乘佛法也这么说。小乘佛法里面讲这大毗婆沙论有一句话，路由于也，法归分别，真言归灭，它是四句话哈，是苗归虚空，路由于也，法归分别，真言归灭。这个法归分别怎么讲？就是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的内心的分别。那么这句话就是唯识的思想啊。你不能说是唯识不是佛说的，不可以这么说的哈。说是故知彼诸行虚妄分别有，就是内心的虚妄分别哈而有的。实性不可得，离开了你内心的分别，那件事情的实性是没有的，那件事没有真实性，没有真实性的。应作如是观，我们呢修诸行合一我，修法空观，同时诸行合一我是修我空观，这一段文是修法空观，应该做这样观察。是止观勤修习，待得自在力。我们修止修观，不要懈怠，要精进的用功修习。待得自在力，止得自在，观也得自在的时候呢，超越瑜伽品。得自在力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，你观察它是空的，那就是空的。我们初开始修止观，心里不自在，啊，我要我的心呢安住不动，那它偏要动，你说了不算，你不能做主的。观察一下法空啊，偏要知道是有，它自己和自己这矛盾。初开始修行不行，它不自在。要成功的时候，观察是空的，就是空的。那另外有一件事呢，就是我们常常静坐啊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身体没有了，不感觉有身体的存在。那这件事在我们没有静坐的人，你说这身体没有了，这话是妄语吗？这大家都有身体，怎么能说身体没有呢？但是你真实静坐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就感觉身体没有了，就这个感觉。但这个是感觉而不是智慧，现在说观一切法空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和这个感觉还不同的。所以待得自在力，超越瑜伽名。得到自在的时候啊，世界上一切这个假名是什么，就是人说话啊，这个一切的文章啊文具都是假名，你说话也是假名字，说话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假名字哈，不会受这些假名字的动摇。你战战他心里也不欢喜，你不战战他心里也没有不高兴，这就是超越了假名字了哈。最上所现前，无扰乱怀喜。真实阿赖耶，达到这个自在力，超越一些假名的时候啊，你内心里面对于一些境界的时候，都不执着了，最殊胜的舍的境界现前了。舍的境界就是一切境界都不现前了啊，也就是不受一切法的境界出现了。这个最上舍现前，不是苦乐忧喜舍的舍，和那个不同啊。无扰乱欢喜，最真实安乐住啊！这时候是一切境界苦乐忧喜舍的境界都不能来扰乱你了。你在一切的境界里边，一切境界不能扰乱你，那你内心里面有大喜乐的境界，好，是真实安乐住。这个时候啊，心里面真实是安乐住了，而不是虚妄的。下边结战啊， 是金刚不坏身，不动如须弥，大悲力有情，通归无上教。金刚不坏身什么？我们现在的身体不是金刚，很容易就有病了啊，要去找医生，也可能看好了还没看好，就是这么一个苦恼的境界，这个不是金刚。要我们呢学前面学习贤圣戒，还学习奢摩陀，学习毗婆舍挪，成功了的时候啊，无漏的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是不可破坏的，那就是金刚不坏身。好，那个身体呀、啊，是逐渐的到佛的境界圆满，就是圆满报身，啊，叫金刚不坏身。这个这样哈，不动如须弥。那个这个须弥山呢，世界上是最高的一个山哈，八风不动，四面八方来的风啊，你不能飘动这个须弥山的。说是这个经，你得到这个金刚不坏身的时候，世间上一切境界不能动摇它，不能动摇它的哈。说大悲力有情，这个时候这个大悲心呢，能普度一切众生，啊，同归无上教，和一切众生，大家都得圣道，得无生法眼，成就般若波罗蜜。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。这个时候，这位圣者，他的大智慧光明普照无量众生、无量的世界啊，寿命无数劫。他的寿命不可以时间来计算的，这没有老病死了啊。惑业苦皆前，原来在凡夫的时候，这个迷惑，造种种的罪业，受种种的苦，这个时候完全都排遣出去了。常清净自在，他的身口意，他是清净的，是自在的，圆满无量德，无量的功德都圆满了。安乐解脱者，这个时候是一个安乐，得大安乐，得大自在，解脱一切惑业苦的一个圣人。那么就是这时候是身心安乐住，而不同于凡夫的苦恼了。这里边有些地方啊，应该多讲一点，但是我很对不住，我不能讲太多啊，就讲到这里。我们是到八点就停下来哈，那么还有几分钟，或者我们再延长一刻钟啊。各位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准备一刻钟的讨论时间。
刚刚有个故事要讲，没有讲下去。
要讲故事啊。 我讲了这个李广的故事了。我看这个故事也是可以讲，但是我想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提出来讨论，这故事我们再有音乐再讲好吧。
圣意安乐住，那圣意好像师父有提到是究竟，
对，究竟的境界。
那假如我们照字面来解释的话，这个圣意是我们说是殊胜的毅力，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？
可以，但是这个经论上现成的解释，这个意当个境界讲，这个殊胜啊，指圣人的智慧说。殊胜的智慧的境界，这是第一谛。第一谛是佛菩萨的那个圣智所缘之境，所以是圣意，就是殊胜智慧的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是安乐住，是这样意思。
那另外，好像以前那个师父有讲过好几遍，就是毅力跟利益有不同。
毅力，
毅力跟利益是不一样。
是的。
就是，我们再请师傅再解释一下，利益跟毅力有什么不一样？
这个毅力，我们头几天讲《玉器随的论》那里面也在讲过了。这个毅，是福报的境界叫义，智慧的境界嘛叫做利，啊，说世间的福慧，那么是义；出世间的福慧嘛叫利，也可以这么讲，或者说是大慈悲是义，大智慧是利，悲智福慧，世间出世间，这么来解释这个义利，这。这个毅力在《玉器随的论》里面常是这样这么用，和毅和力这么用。我们后来的人写出来文章啊，写什么也有时候这样用，但是我们通常又说利益，利益可以单说，可以单独的解释啊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得到福报了，啊，做一个做什么功德，将来得到什么福报，那么是得到利益了。你可以这是单说，或者是你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开智慧了，那么得到利益，可以单说。这个利对你有益，对你有什么什么好处。也可以这么讲，或者是利益，这个利是因，益是果，叫因果也可以，也可以解释。但是这地方啊，他不会是单独的用利益两个字，前面应该还有一句话，那么要相合，你解释的时候不能矛盾，让它相合就可以了，可以这么解释。
谢谢师父。
没的。
我这个每一次啊，跟我们小孩子讲这个轮回，他都说我不信，为什么不信呢？说我上辈子的时候我怎么不记得？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师父讲，就说为什么不记得上辈子的事情？您说这个因为是所有形象，是不是再把这个再简单的讲一下？我因为记得半天，我看我自己记的东西啊，好 像不对。
好，明白。
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回去的话，这个不信的人呢、啊，他们的这个不信因果的人，就说我怎么不记三位的事情，常常用这句话来反驳。
是是，
是不对。再想一想，我也容易记。
在这个大批驳沙论上解释这件事，为什么人不能记忆前生的事情？他说出来一个理由呢，就是这个友情啊，就是我们说人吧哈，这个人在出胎的时候啊，因为那个门那个地方狭小，狭小，他这个头啊，从那里出来的时候，头被冻了。那个头从那里出来的时候，被挤的呀、啊，他那个脑受到动摇动了，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记不住了。这是啊一个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这是大悲山论是什么解释的哈、啊？这是一个解释。啊！这是第一个解释哈，还有第二个解释，还有第二个解释哈。第二解释啊，就是前生的福德智慧的栽培不够，说这个记忆力不行，记忆力前生的事情不能记住。这个要是你的福德的智慧栽培的强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前生是静坐的，前生多常常静坐，常常静坐的时候，在这里面也有问题哈。比如说他要是得了舍戒定，静坐林得了舍戒定，他就不在人间了，他就到天上去了，到了舍戒天了。要是得到欲界定，得到味道地定，就是舍戒欲界顶天。要得到其他的这个一般的天台智大师解释，那个有初住有细住，欲界定分两种，初住和细住。要能够心里面有多少寂静的功夫啊，那他就是到了欲界的空居天，而不是在地面上了，不是在地面。而天上的人呢，天上的女人不怀孕，说天上的人都是化生，不是像我们人间的人那是胎生。天上的化生，说天上的人都知道自己前世怎么回事，都知道。是那么为什么他们能这样？他们的福德大，他们天上的人的福德比我们人间人大。所以他们天上的人呢，不经过助胎除胎的这件事，所以天上的人都知道他前生怎么回事。我们人间的人福德的智慧不如天，所以就是不知道前生的事情。但是也有的人间的人呢，前生也栽培多少福德，但是没升天，来到人间也有知道前生的事情，但这种人少，不是很多。那么这是所以不知道前生的事情。要是我们肯学习佛法，肯多静坐，要是得了神通就知道，你就能知道前生怎么回事，知道自己前生怎么回事情，就会知道的。我就讲到这里，这么解释好吧？所以要是剖腹，他还是不知道前生的，也可以解释了，还可以解释。啊啊，也是前生不知道前生。我们要是啊，多做一些，多做善事，不要造罪， 那么福德智慧就会大一点。福德智慧大一点，你修行也容易有成就，也容易成就的。但是我们从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这个书应该读，里面说的很多的事情。他说到一件事呢，比如说那个狗，比如说是那个猪，或者是那个狼、那个狐狸、那个，他们多数有神通，有点许命通，也可能有一点他心通，他们知道前生的事情，也有可能会知道未来的事情，这些出生的时间，有这个事情的。我们人就是比较少，都是不知道。虽然有神通呢，但是他还是狗，他还是羊，还是猪，这个果报困制他，他没有，他不能解脱，还是很苦恼的世界。那老虎他也是的，也是有点神通的。
就是这样说，这个地震说动物先跑，
是，
就是这个。不是说开玩笑，这个很多这个研究地震都知道
啊，
地震前动物先知道，
先知道哈，是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呢，当然它不是大乘经论呢，但是还有很多事情。有很多事情我们所不知道的，我们要阅读的时候就会知道很多事情。这个我讲这个安住身心，身心安住讲的是有一点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讲的深了一点，是不是？
师父，让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阿弥陀佛。
关于因果的问题。
啊。
刚才我们讲说，这个得果报呢，有好几种嘛，一种是业处果，一种是等流果，然后一种是增上果，那还有几种。那通常我的问题就是说呢，假如是现世报的话，这里的果报属于是哪一种？
现世报也可以。也可以说是福果，也可以说是增善果，也看是什么报。
通常我们讲增善果还是属于医报，属于这个环境方面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可能会得到财富，得到财富，那么要说是增善果也是可以。比如现在啊，有个阿罗汉，你供养他，那么你得到现报。得现报有可能会得到财富，也可能是这样子。那么这叫什么果？也可以不能说是艺术果，也可以说是艺术果吧，或者说是增善果啊，也可以说是四福果，也可以说是是不能说是艺术果。
嗯，像今天像我们今天拜菜的话，拜得好的话重水轻报，
是
三个道，
是
说明就头痛，然后怎么就过去，
是是的，
现实报对，
哎是，这个说是啊，说是增上果也可以，说是福果也可以，就是人为的努力，你肯努力呢，也会得这个果报，你也可以这么讲吧，嗯，
谢谢师父。
有五种果啊，一共是五种果，有离系果、异熟果、增上果、四福果，还有什么果？啊？等流果，还有个等流果。那么说这是等流果也可以。
等流果也可以。
说是等流果也可以。
那师父刚讲的四
熟
果是
什么？四福果、异熟果、四福果、四福果。
怎么写呢？
四就四能工商的四，大丈夫的夫，四福
果，
四福果。就是这个匠人呢，他造一个镯子，造个书桌，那么这个镯子就是四福果。他的工程师造出了一个房子，那么这是四福果。但是这个由这个财产的所有人来说呢，那也可以说他是他的增上果，也可以说是他的增上果。在工程师来说呢，是四福果；在那个所有权的那个人来说嘛，也可以是增上果。
有的时候可以说是等流果。
啊，也可以说是等流果，对。
就不是异熟果，异熟果可以。
不能说是异熟果，异熟果是身体说的。
对。
嗯。
谢谢。好。